天地的灵秀似乎全聚集在这里，阴阳隔昏晓，那么日光所照的地方，山前与山后明暗特别的分开。所谓隔昏晓，昏是暗，晓是明。那么阴阳就是指的阴是山后，日光照不到，所以昏暗。阳是指山前，山的南边，日光先照到了，所以很容易晓。这个晓就是明。在同一个山区里面，光线如此的幽明不同，那也可以想见到泰山的高大。这个隔字就是分化的意思，分开来，明的暗的。所以整个的句子讲起来，因为日光所照，而山前山后就有明暗之分。上修身成云，山上的一层一层的云涌起来，那么使我的心胸激荡。这是作者他望月的时候一种感觉，看到山上的层云涌上来的时候，而使他的心胸激荡。觉子入归鸟，看到这个鸟飞回来的时候，进入到他的眼前，这个子是眼睛，觉子就是表示他的眼眶啊，这个觉字就是张开，张开了他的眼睛，而看到了这个飞鸟归入到山上来，望见这个归鸟的时候，那么几乎使他眼睛都睁得快裂开了。那么这是一种很夸张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极目的意思。这个入目，这个入字，也就是当极目讲，也就是说他的眼睛看得很远很远，看到这个归鸟几乎使他的眼睛都裂开一样。会当临绝顶，这个会当就是终当，总有一天，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爬上的最高峰呢？这个绝顶就是最高峰，这个临字就是上，总有一天会要爬上了这个泰山的最高峰。因为他在做这首诗的时候，只是远远的望见这个泰山，实际上他并没有登上泰山，所以他想到何时才能够登上了最高峰。那个时候啊，向下面一看呢，群山必然是显得很渺小了，一览众山小，那就所谓居高临下。从上面来看的时候，看下面一切都显得很渺小。那这也表示这个杜甫他做这首诗，那个气势是非常的磅礴，非常的雄壮。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杜甫的这首《望月》可以说是五言古诗里面很杰出的一首。以他的这个磅礴的气势，以他的雄壮的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范围，都可以说是别人望尘莫及，也可以看出来杜甫他作诗的功力。接下来我们再看他一首五言古诗，《赠卫八处士》。 慧发是一个人，在唐朝都是着心称别人的排行，可能这位魏先生他排行第八，所以就称为魏八。那么杜甫跟这位魏八处士交情很好，所以他做这首诗送给这位魏先生。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互成行。怡然尽复志，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矣，屈儿罗九江。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个尖字要读见。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伤。十伤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各三月，世事两茫茫。这也是一首叙事的诗，跟前面李白的那首《过赋诗三人》是同样的叙事。作者杜甫，他在乾元元年的时候，冬天到洛阳去，途中他就遇见了这位魏八处士。这魏八处士他的名字不详，那么这个时候是战乱之余，安史之乱以后，又刚好碰上了荒年。那么杜甫他自己连饭都没得吃，还常常到山上去捡栗子、掘这个芋头来充饥。突然有一天碰到了20年不见的老朋友，那么还殷勤地端出来一些春酒黄粮招待他。当然杜甫他是又欣慰又感慨。他这首诗里面有一句访旧半为鬼，就点出了当时时代的背景，也就是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的这种人世的凄凉。世事两茫茫呢，他又担心了国家的前途。当时杜甫才48岁，那么这篇诗就好像是跟老朋友话家常一样，每一句都是从他的真情里头流露出来，那我们读到的时候都会被他的这种真挚的感情所感动。这篇诗的大意是说，人生不相见，人生处事啊，都是会少离多，人与人之间相聚的时间短，而别离的时间长，就好像天上的生伤一样。这个生伤是两颗心的名字，身心在西方，而伤心在东方。 当一个上升的时候，一个就沉下去了。所以永远这两颗心都不能相见。那现在杜甫就拿生伤来比喻人生不相见的样子，总是不容易碰在一起，也就是会少离多了，甚至于都不能够相见。今夕复何夕呢？那今天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晚上呢？今天晚上我竟然能够同你在烛光之下来相聚，共此灯烛光。那当然，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这是一个很令人感觉到欢畅的夜晚。20年不见的老朋友居然能够在今天晚上在烛光之下来相聚，这是多么的难得。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那么人年轻的时候又有多少呢？少壮的时代又有多少呢？青春很容易过去，时光很快就消失，转眼之间鬓发各已苍。如今你我的鬓发都已经灰白了，这个苍字就是灰白了，头发都白了，仿旧扮为鬼。那我们去拜访老朋友，这个旧就是老朋友，交情很久的朋友。那我们去拜访这些老朋友的时候，大半呢都已经死去了，所以人生无常，惊呼热衷肠。所谓热衷肠的，就是心里面感觉到很难过啊，内心里头很激动，因为问起来某一个老朋友去世了，某一个老朋友不在了，那就会使我感觉到很惊讶，使我的心里头就有一阵的激动，一阵的难过，这个就所谓惊呼热衷肠。这个惊呼两个字就是代表心里面的一种难受，心里面的一种压抑。某某人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现在又不在了呢？怎么忽然之间又去世了呢？那我们难免都会有这种惊讶的表情。焉知20载，重上君子堂。哪里会想得到20年之后又再度到你的家里来了呢？君子堂，那个君子就指的未发处事。20年以后啊，想不到我又到你家里来了。惜别君未婚，儿女复成行。从前我们分别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成家，可是现在都已经儿女成行了，那也就表示时间过得很快，好像一眨眼之间这个人世就有着这么多的变化。怡然敬父志，问我来何方。这个怡然则是很高兴的样子，讲这些儿女们他们很高兴地来问候父亲的朋友。所谓父志的，就是父亲的朋友，同父亲一辈的这些长辈都称为父志。这个怡然是很恭敬很高兴的样子，那也表示这个卫八处士他的子女都很懂礼貌，都很尊敬长辈。所以杜甫到他家里来 这些小孩子们呢都很高兴的来敬重他父亲的朋友，并且还要问他，您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那他跟这些儿女们问答还没有完，话还没有说完，未已就是还没有完。去而挪九江，那么这个魏先生呢就指使这些儿女赶快把这个酒菜摆好。这个九江就等于我们现在的酒跟菜还有汤汤水水这些东西。去而挪九江，这个挪字就是当布置的意思，把酒菜都布置好，要小孩子们去做这些事情。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那么晚上下的雨的时候啊，那么就把这个菜园里面的韭菜把它摘下来。这个剪字就是用刀去把它割下来。韭菜是春天里的最好的蔬菜，最嫩最肥的蔬菜，尤其下了雨之后，那个韭菜特别的鲜嫩，所以夜雨剪春酒，因为这个主人他要招待杜甫，临时从园里面割了一些韭菜。新炊见黄粱，那么刚刚煮好的饭还掺杂到一些黄粱在里头，这个黄粱就是小米，黄粱的味道比这个白的高粱要香。那么在饭里头掺了一些黄的小米，那么就更香一点。所以这个两句就表示主人呢待客非常的殷勤，从园里摘下来新鲜的韭菜，并且还新煮的一些黄粱饭、小米饭。主称会面难，那么主人说我们今天见面呢真是很难得，所以啊一举累十觞，那么举起杯来劝这个客人喝酒，一连就喝了十杯。十觞，这个觞是酒杯，这个累字就是连着喝，一口气喝了十杯，那就表示他们宾主之间非常的融洽，非常的欢乐。十觞一不醉，那么即使喝十杯也不会喝醉。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十杯酒都不会喝醉。感子故意长，因为啊感念你对我这个交情特别的深长。那这个子当然也就是指的主人。这个客人说十杯酒我都不会喝醉啊，因为我感谢你这番深长的情谊。明日隔三月，世事两茫茫，那么明天我们又要分别了，分别的就隔着这座高山，彼此的消息又渺茫不可知了。所谓世事两茫茫，也就是指的人生的际遇，谁能够料得到呢？人世间的事情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分别了之后，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相见呢？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读到了杜甫的这首诗，都觉得他这种真挚的情感从他的这首诗里面赤裸裸地流露出来，就是诗人的感情他是如此的深厚，如此的真挚。也就由于他的这种丰富的感情，才可以写出这样美好的诗句，让我们低回不已。 再下面也是杜甫的五言古诗，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寂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西上乱，兄弟遭杀戮，官告何朱伦，不得收骨肉。事情勿衰懈，这个恶字要读勿，万事难转足，夫婿亲不儿，新人美如玉，合婚尚之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再三泉水清，初三泉水浊，四壁卖珠回，千罗补茅屋。宅画不插坊，彩帛动银具，天寒翠袖薄，日暮已修足。杜甫的这首诗，它是作于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看起来好像是虚构的，但是它自有寄托，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投上了诗人自己的银子。因为这时候杜甫正当贬官后寄居在秦州，生活很艰困。那我们单就全诗的本身来看，写出了战乱时代一个出身良家的妇女她的不幸的遭遇，兄弟被杀害了，丈夫又遗弃她，于是她在社会上也孤立了。可是她始终坚守俊杰，决心做一个再三的泉水那样清澈，那样的纤尘不染。当然杜甫的这首诗他是有所寄托，他只不过是拿这一位良家子来做一个引射而已。那么这首诗的大意是，绝代有佳人，这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这个佳人就是美女，这位美女她幽居在山谷之中，幽居在空谷，就是空旷的山。那么据她说呢，她是一个良家的女子，就是说她的家世很好，是一个清白的女子，可是因为遭遇到不幸而身世飘零，只好唾身于草木，零落依草木。这个零落就是飘零沦落的意思，像草木一样的随风飘着。关中西上乱，这个关中就是指的陕西一带，因为当时唐朝的首都就是在长安，这个关中就是指在长安一带，那也就是指的安禄山呢攻陷的长安的事情。那么从前在关中一带啊遭到了兵灾，兄弟遭杀戮，他家里的弟兄都被杀了，都牺牲了。官高何朱伦，那官爵再高又有什么用呢？何朱伦的就是何独道，也就是说官 高也没有用。那么遇到的这些灾变呢，连自己的骨肉都没有办法来收埋了，不得收骨肉。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大家自顾不暇，所以遇到了变故，连骨肉都没有办法去收埋。事情勿率先，万事难转住。这个事情也就所谓人情，在人情上来说，大抵啊都是很不喜欢衰败的。所谓衰泄的就是衰败。那也就是说，这位女子她的母家、她的娘家因为兵乱而衰败，那她自己也被势力的人情所嫌弃了。万事难转足，这个转足者就是说，这个烛光啊随风来转动，也比喻这个事态呀、摇摆易转，所谓世态炎凉，就是这个意思。世事多变呢，像是在风前转动的蜡烛一样。夫婿轻薄儿，这个夫婿啊就是她嫁给一个很轻薄的丈夫。这个轻薄者就是讲她的感情不稳定，她的丈夫一定是有了新的就忘记旧的了。所以看到他的娘家衰落了以后呢，他就另外娶了个新人了，就把这位女子抛弃了。新人美如玉啊，他喜新厌旧啊，他的丈夫。而这个新人当然又年轻又漂亮，所以就把他遗弃了。合婚上之时，鸳鸯不独宿。这个合婚就是一种花的名字，叫做夜合花。因为它这个叶子啊到了夜晚就合起来了，所以叫做合婚。那么合欢花到了晚上还尚且知道合上了花瓣，他还知道时到了什么时候他的花瓣就合起来了。那么鸳鸯成对啊也从来没有单独的住在一个地方，鸳鸯都是两个在一起，都是日夜不分离的。那么一般人呢，连这个合欢花还不如，连这个鸳鸯都不如。因为合欢花到了晚上他还知道把花瓣合起来，就形容两夫妻他们不分开，也像鸳鸯成对一样，他不会单独的住的一个地方。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呢？有些人他只看到新人在欢笑，他哪里听到旧人在哭泣呢？那么喜新厌旧的这位丈夫，他根本没有顾到这个被遗弃的妻子在那里伤心落泪的，只看到新人在那里欢笑。再三泉水清，初沾泉水浊。这个泉水在山中是很清澈的，可是一出了山以后就变得很浑浊了。那就表示人在小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踏入社会的时候都是很纯洁的，可是一投入到社会之中就等于被污染，等于那个出生的泉水被这些黄泥污染了一样。势必卖珠回牵罗补茅屋。那么为了生活，这个婢女啊就是丫鬟呢、要去典当这个珠玉回来，因为穷了 家里面没有生活费了，那就把从前的首饰啊都拿出去点卖回来。那么有时候呢，这个茅屋破了，还要把这个青罗拿来修补一番。所谓青罗的，就是这个青色的这个藤萝，没有东西来补这个屋子，用这个青色的藤萝来修补房屋。千罗补茅屋，那这两句也就是说明，这位绝代的佳人呢，到这个时候生活的困苦，要卖首饰，要修补破烂的屋子。宅花不插花，菜播动阴居，他已经不再去宅花来插在头发上了。从前喜欢打扮，爱俏，爱漂亮，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这种兴趣了，也没有这种心情了，不再是那个少女时代呀，喜欢把花摘下来插在头发上。现在他不了，菜播种阴居，他只常常采的满手的薄叶。这个菊字就是用手捧到，就叫做菊。这个薄就是那个薄树的叶子，因为薄树它是常绿不凋的。那么在古代呀，来比喻用这个柏树啊来比喻这个妇女的坚贞贞洁。那么宅花的这一句呢，就讲到她是没有心来装扮自己了，可是她常常还去采这个柏叶，采的一手都是。那也就表示啊，他现在呀用这个薄叶来表示自己的贞洁，像那个松柏一样的。天寒翠袖薄，日暮雨修竹，天冷了，而这位女子啊，她的衣服显得很单薄，翠袖薄，她那个翠绿的衣服啊很单薄的样子。那么黄昏的时候呢，靠在一根长长的竹子上，日暮与修竹，这个修竹的就是长长的那个竹子，在黄昏的时候靠在那个长长的竹子上面，更显得他那种坚贞不屈的精神。日暮与修竹，拿这个修竹，拿这个薄叶来形容这位女子的坚贞。虽然她的丈夫移情别恋了，可是她还是一样没有改变她的自己。那杜甫他也是用这个绝世有佳人来寄托他个人的怀抱，也表明他个人的心情。在下面还是杜甫的两首五言古诗《梦李白》。死别已吞声，生别长彻彻，江南葬绿地，独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离我长相忆，君尽在罗网，何以有以意，恐费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山鹤，落月满雾凉，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始交浓得。那么这首诗可以看出来，杜甫跟李白深厚的友谊， 那个时候李白已经是被放逐到江南，他流放到西南的地区，而杜甫怀念他，甚至于梦中见到他，所以他做了这两首梦李白的诗。开头的四句他就先说明跟李白生别的一种悲伤，下面的六句呢就讲到梦中的情形，最后的六句呢又讲到梦醒了之后对李白的怀念。这篇诗脉络连贯，是一气呵成。那我们深深感觉到杜甫他是怎样的跟李白啊这种深挚的友情。每一字每一句啊都好像是从他肺腑里头掏出来一样。这首诗大意是说，那么跟这个亲友来死别，如果遇到这种情形的话呢，必然一定会哭不成声，死别已吞声，就是说已经为这个死别而吞声了，所谓吞声的就是哭不成声的，很悲伤的意思。遇到跟亲友死别，那就是哭得很伤心，可是跟这个亲友要是生别的话呢，也会心里面悲伤不已，这个彻彻就是很悲伤的意思。那也就是讲到生离死别都是我们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江南瘴疠地，那么自从李白被流放到瘴疠之地的江南，所谓瘴疠的就是山上的一些毒气湿热，那么这种湿热的毒气啊常常是一般人生病的一个因素，有很多不服水土的人沾到了这些瘴疠之气就会生病，而李白他是北方人，现在把他放逐到江南这个湿热的地方，有瘴气的地方，所以杜甫啊很担心恐怕他会生病。到这个江南之地瘴疠之地一去无消息，这个逐客啊就是行代表这个李白，因为他是被放逐的被流放的人，又称为逐客，去到那里就没有消息了，究竟他的生死如何都不知道。故人入我梦，那么今天晚上啊这位朋友到我的梦中来了，那故人是指的李白，明我常相忆，就知道我是多么的怀念你呀、啊！因为所谓日有所思啊，夜已成梦。我们白天里想某一件事情，往往在梦中会出现。我怀念那个人，也会在梦中相见。所以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语意呢？那么你现在因为被人家连累的好像是一个鸟啊被这个网罗了一样掉到网里面去了，也就是说李白现在已经是一个犯罪的人了，好像是掉到罗网去的鸟一样。何以有羽翼，你哪里还有翅膀可以飞出来呢？被关到笼子里去了，你怎么能够再出来呢？那现在你到我梦中来的话， 恐非平生魂呢、啊，恐怕不是你的灵魂吧？我梦中所见的不是你的魂魄吧？因为啊，路远不可测，因为我们相隔，路途是那样的遥远。同时，你又被吊在罗网之中，怎么可能会到我的梦中来呢？越是用这种怀疑的口气，就越表现出这个杜甫啊对李白的怀念之深。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山河。如果真是你的魂魄来的话，这个风林都会显得很青葱，好像有一种鬼气，连这个枫树林都变青色了。那么你的魂魄要回去的话呢，关山也会变得很暗淡，魂返关山鹤，这个黑字我们要押韵，要读鹤、这个青色同褐色都是一种暗淡的颜色。那杜甫的这两句诗我们读起来就好像啊有一种阴惨惨的气氛，枫林本来是红的，可是魂魄来了，风铃变轻了。关山本来是很明亮的，而魂魄回去的时候都变得暗淡了，就有一种鬼气深深的这种气氛。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那么醒来了之后啊，杜甫说他自己，他醒来的时候，这个月亮啊照到屋檐上，照在这个屋梁上面，由一照颜色，他还疑心呢是照到李白的容颜。这个颜色的就是指的李白呀、这是他的幻想啊，他是写梦醒之后的一种幻觉，看到了月色就想到的梦境，好像李白的容貌啊在月光之下隐约可见。由一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始蛟龙得。这个路上啊，水深浪阔啊，你要小心。那也就是叮嘱这个李白啊，处处要谨慎。无始蛟龙得，不要把这个船弄翻了，被这个蛟龙啊所吞噬了。这个蛟龙来比喻那些坏人。那么他这个两句呢，也就是说默默的嘱咐这个李白呀、要平安的到这个地方，提醒他不要落在这个坏人的嘴里，不要被坏人所吞噬了。好像我们坐船要风平浪静才好，在这个大风大浪的时候更要谨慎，不要把这个船弄翻了。所以水深波浪阔，无始蛟龙得，更可以表现出这个杜甫啊对这位朋友的关怀，对他的再三叮咛，也可以看出来他跟李白之间这种深厚的友情。第二首，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平梦惊，秦庆见君意。告贵当既除，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关盖满京华，诗人独憔悴。俗云往恢恢，将老身返泪。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那么在这个天宝三年的时候啊，李白、杜甫他们在洛阳初次的会面以后呢，他们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所以在注释里面有十多首啊都是为李白做的诗。那么这两首诗啊是听到李白他已经流放到夜郎，就是现在的贵州，集思成梦啊而作的。那么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友谊，所以当李白入梦之后呢，欣慰之余他又有着一种不祥的念头，又担心李白呀会遭遇到什么不好的命运。那这就正说明他对李白的爱护之深。这种友情在一些泛泛之交的人的身上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在上面那一首诗里面的最后两句，水深波浪阔，无始蛟龙得，这种殷勤的叮嘱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出来李白当时他的处境是怎样的险恶。虽然当时李白并没有死，可是这两大诗人以后啊就真的没有再见。现在我们看到他在第二首诗的意思，浮云终日行，天上的浮云整天都在飘动，都在流动，那比喻我们的人呢像浮云一样行踪不定。游子久不至啊，比喻那个远游的人呢已经好久没